本节目由北京新奥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哎，话说呢，这个过完年之后呢，大家又意气风发的重新来上班了。在过年期间呢，很多人努力的想借一下微博，大部分人都失败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本来立下誓言，在年三十那天晚上说关掉微博，关掉手机。结果呢，没有想到呢，还是没扛住。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呢，还是跟微博有关，但是呢，是另外一个更扩展一点的互联网的话题，也就是 Facebook。
Facebook 给 Google 造成了哪些实质性的威胁？为什么人找人的网络要比人找信息的网络更优越？ Facebook 和微博 MSN 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新浪微博还是一个媒体，而不是一个社交网络？多点对多点传播的 Facebook 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哪些影响？为什么说 Facebook 实现了六度空间理论，把全球的人串联到了一起？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 Facebook 的六度空间。
Facebook 这个话题有点陈旧了，其实啊，它已经起来很久了，
朗朗而够啊。
2004年它就建立了，在这七年当中，它发展的非常的快，从一个大学校园里开玩笑的那么一个小网站，变成了在全世界拥有5亿多用户的这么一个互联网站，而且实质性的对 Google 形成了威胁。
对，就这样说嘛， Google 是人找信息，
Facebook
是人找人，所以它就二分天下。
不能说是二分天下，从人找人到人找信息是很容易的，
对，
从人找信息到人找人是比较难的。
对，
比如说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治疗，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药，这个时候有两种途径可以知道，一种是到 Google 上去查，这样查出来的信息
是死的，
死的，而且有些是不准确的，
对，
有些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
对，
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是圈子，一个稳定的圈子，你的这个圈子里头，或者是不一定是你直接的朋友，但是是你朋友的朋友，通过六度空间找到最能给你最恰当信息的人，这种方式呢，比那种找冷冰冰的信息的那种方式，它要优越的多。这是 Facebook 优越于 Google 的地方。
而且你想，很恐怖哈，它的这种扩展能力，我们曾经长时间忘记了一个东西，叫做复合增长。你看哈，今天 Facebook 有5亿的用户，每一个用户再拉多一个人进来，就增加到10亿。如果这10个亿每个人再增加一个人，就是20亿。那多恐怖，再增加一次就40个亿人了，那这个地球上的人基本上就被涵盖了。
现在目前据调查呢，地球上的网民是19.7亿，
对，
相当于地球人的1/3。
对，那很厉害了哦。你像还有很多，比如说婴儿，他都算在这个人口里面，住在这个肯尼亚的大象旁边的人，是吧，他也算是这样一个人口的统计了。
对对对，掐头去尾，其实这19.7亿已经是
很饱和了。
这是 Facebook 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2年前我们谈互联网的时候，言必称 Google 是吧，好像一切都是代表着未来，互联网所有的创新都差不多应该从它那儿起来。现在呢， Google 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威胁了，而且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儿。
什么事儿？
Google 的 CEO 下台了，
就 Eric Schmidt 若干年前哈，那个时候呢，我还对互联网的一些产业的东西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的时候呢，有几个当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Google 当时的几个特别中间的骨干力量跳槽去 Facebook， 那个时候呢，在业界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在那个时候 Google 代表了整个互联网，我们以地球来说哈，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现在从 Google 到 Facebook 的人越来越多了，从这个首席技术官一直到食堂里头的大厨都往那儿跳。
哎呦，
而且它现在是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啊，
啊，但是市值已经估到700亿了。你知道700亿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今天百度都那么厉害的一家公司，已经上市了一家公司啊，
嗯，
百度加腾讯，
嗯，
就中国最大的两家公司，
对，
可能再加个搜狐，
嗯，那个都是
零头了，
20多亿的嘛，
对，零头啊，
嗯，
可能再加一个盛大，再加个网易什么的，
对对，很可怕，
就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相当于中国这么多公司，而且你知道腾讯和百度是在国际资本上已经表现得非常强劲的公司，
腾讯现在是世界第三大互联网公司，市值来说，
嗯，
如果它一上市的话，那很可怕的，不知道它会窜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去，
对啊，但是据说 Facebook 的 CEO 是不想上市的，
嗯，
因为他现在第一他不缺钱，
嗯，
第二呢你上完市之后呢，任何一家上市公司每个季度要公布你的所有东西，
对，
于是呢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就会来，
嗯，
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也在做一些退市的工作，
嗯，
上市是一部分，
嗯，
退市也是另外一种选择，所以
对对，
据有一个传闻呢说这个 Facebook 的 CEO 呢一直在拖延的，这个
他要拖到2012，
起码过了2012再说是吧，
嗯，
而且呢据说呢有一些人以前说你必须要上市，否则员工没有办法把这个股票兑现，
嗯，
投资者没有办法退出，
嗯，
但是现在呢已经有非常发达的叫股票市场以外的交易市场，
对，
比如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 Facebook 的员工的股票了，
对对，还有一个事儿呢是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
嗯，
他被评为了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就是他的
呼声很高的那个阿桑奇，就是做维基解密的这个人，
嗯，
阿桑奇，
嗯，
呼声非常高，因为他确实是在2010年出尽了风头，但是扎克伯格 Facebook 的 CEO 终于打败了他，成为了时代杂志的年度新闻人物，
嗯，
啊，可以这么说吧，你要成为时代年度新闻人物的人，
嗯，
你就是已经进入历史了，就是历史人物了，
哦，
嗯
，Facebook 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在中国很多网民没有特别深的感触。
它跟 Google 还不一样 ，Google，
啊，
我们在 Google 进入中国之前，我们就可以使用 Google 是吧？但是 Facebook 没有进入中国，我们很多人不是它的用户。
对，
我为了了解 Facebook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你专门出差去美国了，
正在国外的时候
啊，
就注册了一个，注册以后第二天，我觉得有点那种神秘体验。
嗯嗯，
那一阵吧，我在看一本书，
嗯，
有一个人的书啊，我一直很想认识这个人，
嗯，
第二天我打开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那个说这个人你可能会认识，我仔细一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这很奇怪，其实我后来一看他是转了几道弯的朋友，
嗯，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其实就这么简单。 Facebook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用 MSN， 我们用 QQ， 那么这上头的人是我的朋友，
对，
我来跟你成为朋友了，你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哪些人，
对，
但是在 Facebook 不是这样的，
它公开的，
对，是公开的，就我的朋友你是能看到的，
哦，
这样非常可怕，就是真的是找六次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所以马上新浪微博应该推出一个找人功能，
嗯，
因为现在中国的新浪微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基础量了，
嗯，
是吧，你的粉丝和你所关注的人其实也形成了你的好友圈嘛，
嗯，
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在这个事情上来说呢，新浪微博有一个先天性的不足，因为它是以粉丝为主的，
嗯，
所以呢很多人之间他没有形成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关系，
就是
在这一点上来说，如果腾讯做它的微博是有它的价值的，
微博还是一个媒体，还是媒体的这个思路， Facebook 它是一个社交网络，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腾讯做
从社交网络做媒体是比较容易的，
对，
它的扩展性是很大的，从媒体做社交网络的话呢它就难一些，
对，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评论呢，说到腾讯的微博和新浪微博的时候呢，说，
嗯，
新浪微博呢是一个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嗯，
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呢，重点还是媒介，
嗯，
啊，这和新浪最开始新闻立网站是有它的血脉和基因的关系的，
嗯，
反倒是腾讯呢，它有这个机会，
嗯，
变成真正意义上基于移动平台上的社交网络的这样一个群落，
嗯，
所以呢，现在有一些投资者呢也认为，虽然现在腾讯的微博起步较晚一点点，但是如果他真的把他以前在做 Q Zone 和做 QQ 方面的这种经验拷贝到这个领域里面来的话，
嗯，
是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动网络平台的，
它
社交网络平台
真正实现多点对多点，而不是一点对多点的，
对，
无论是现在的 QQ 也好、MSN 也好，还是微博也好，都是一点对多点的。
对，
但是如何让多点对多点，那是
因为咬合的力量就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它的那种传播力，它对信息这种过滤啊、加工啊，形成的这样一种从信息上升为知识啊，甚至上升为智慧啊，上升为共识啊等等，这种力量是大得多的。
嗯，而且呢，因为 Facebook 诞生的时候，这个地球上已经有搜索引擎了。
嗯，
所以呢，这种技术平台很成熟的情况之下呢，就令到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不同人的网页里面进行信息检索。
嗯，
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以前在别的地方发过一篇文章，所以呢，很容易有一个搜索引擎可以以你为单元去整合你曾经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提到过吴伯凡的这个信息，然后透过信息配比发现你可能会和什么样的人有关联性。
嗯，
然后再透过在现有的这个社交网络，就是说彼此之间的关联这个东西呢，去帮你建立一个管道。
嗯，
你可能隔两层人你就能认识一个你很想认识的人。
对对对，比如说我十几年了，写了很多东西在网上啊，
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踪迹啊都在网上。
对，
但是输入我的名字以后有一二四万的网页，
嗯，
但是不可能，我自己也没法看到这些东西。
对，
最重要的是我的哪些东西是别人乐意看到的。
对，
或者是具体到哪一个人他对我有回应。
嗯，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信息。
嗯，
要不然虽然可能存在着一个跟我能够深入沟通的人，但是我不知道。
嗯，
但 Facebook 是很容易的，太容易了。
嗯，
这就是它是社交网络跟普通的搜索引擎也好，还有那种门户网站也好，非常大的不一样。
嗯，就是说这样看过来这样一个情况，就因为我们的收音机的有些朋友都不见得用过 Facebook， 也不见得用微博哈。
嗯，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一个类似于个人网页的那么个东西，你左边呢可以写你的内容，右边呢是你的好友链接。
嗯，
但是呢，在一个巨大的网络平台里面呢，它可以透过你的好友，比如你的网页里面有十个好朋友，这十个好朋友如果假设也在网上有他的主页的话呢，那么他又有十个好朋友的话呢，你就和第二层的一百个人就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嗯，
那么透过六层这样的关系呢，基本上人类是可以互相连接到一起的。
嗯，
绝大部分的两个人，
对，找六个是嘛，
对，都可以能够被连接。
嗯，
那么现在呢，这个 Facebook 呢就在全球掀起了这样的一个热潮。
嗯，
这个热潮呢就是把全世界的人串联到一起。
嗯，
在以前世界的人是彼此分离的，
互联网能够把人连接起来。
嗯，
这个从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把我想找的人能够找到，或者是说我形成我自己的一个生活世界，比如说你生活在北京，我生活在北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北京，但是北京对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我所说的北京是我的这个圈子。
嗯，
是吧，我每天要去的那些地方，我要见的那些人，那是我的北京，那你的北京呢是另外一些人。
嗯，
所以呢 Facebook 它能够让每一个人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生活世界。
嗯，那到底老吴他的北京是在哪里的呢？上次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说 Google 还是一个中央控制式的网络，而 Facebook 是由网友自己繁殖信息的网络？为什么说 Facebook 是一个偶然的公司，扎克伯格是一个偶然的亿万富翁？为什么说好的公司起步的时候做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敏锐地调整方向和步伐？为什么穿衣服是在发布信息？基于现实的社交网络和虚拟的社交网络之间有什么区别？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 Facebook 的六度空间。
梁东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
东吴相对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到东吴相对论。刚才呢，老吴呢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每个北京人呢都觉得我是生活在北京的，但其实你的北京和我的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北京是在宝马和奔驰里的北京，是吧？我的北京呢是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的北京，那不一样的，是吧？
嗯，
所以呢，今天随着技术的变革，地球上正在发生一个变化。
嗯，
就是人们和人们之间的关联性在变得加强，而且是多点对多点的，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晰的。
嗯，
是最后是能够让的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可以在瞬间建立联系的这么一种能力。
嗯， 像那个 Google 呢，它采取的算法是什么？它还是一个中央控制式的计算。
对，
比如说它的 Google 地图，海量的这种信息，它是通过它的那个爬虫到处去爬，
对，
到处去搜罗，搜罗到它的服务器里头来了，然后你来输入一个关键词，它给你一些内容，它离不开它自己的这种集中采集、集中生产、集中进行数据挖掘的这样一个功能。而 Facebook 它是不需要这种集中的生产的，它是由网友、由用户自己来不停地往上繁殖信息，所以呢，它这个节点越多，它的信息它的繁殖量就是越大，而且会越精确，而 Google 呢，是你自己一家公司在这样做，
对，
Facebook 是全世界的人都帮你来这样做，你用不着去雇佣他们，这是在技术的算法和管理的算法上很不一样的这两家公司。
所以最近呢，这个讲 Facebook 这部电影叫做网络
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这部电影呢，也流传的非常广泛啊，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刚开始不感兴趣，这是像一个什么东西，像一个纪录片，
对
吧？但是你看了以后，你确实能回味好久
啊。这部片子给你留下哪一些印象？
首先啊，在这个时代想创业的人都应该去看看这个电影。传统的那种教科书里头教你怎么创业的那些方法、那些观念可能都过时了。因为 Facebook 就是一个偶然的公司。Zuckerberg 是一个偶然的亿万富翁。他真的没想到去创业。这一点就是他跟很多创业者很不一样的，一直到他后来基本上算是成事了，大家都认为他这个事已经做成的时候，他所关注的还不是说我把这个生意要做成什么样，他想的还是要我把这个事儿要做得怎么样。到了2006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成气候了，已经有很多包括 Wellcom 就是雷斯东的 Wellcom、还有微软，有很多这样的公司来出钱购买这家公司的时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有一个选择了。因为我一下子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就挣到了5000万美元。那一年挣2500万美元，那一辈子就够了嘛。那你去吃喝玩乐就什么都不管了嘛。这个
而且美国的物价这么便宜，
对对
对吧？
对，
通货膨胀那么低，
对，
房价那么低。最近一个朋友在耶鲁大学旁边用100万美金买了20套房子，20套房子100万美金，到现在也就是600多万人民币，在三环边上一个公寓都买不了，在耶鲁大学旁边买20套，年租金回报10%。
最近我碰到好几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就感叹美国的物价真便宜、
活不下来了。这个
中国相比，美国物价真便宜，
拿着100美元出去买一车东西回来。
这是他的一种选择，就是退出变现，过舒服的日子。他不是，他担心的是这个网站到了别人的手里，他想做的事儿可能就
做不成了，
做不成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跟大家对比一下，在 Facebook 之前，曾经有个网站非常出名的，叫 MySpace。开始的时候 ，Google 是可以买下这个网站的 MySpace， 他们没有买。后来呢，花了大概有，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大概3亿还是5亿的美金买他的一年的广告经营权。这个 MySpace 这个公司呢，后来被卖给了传媒大亨默多克。于是 Facebook 有幸了，因为 MySpace 自从卖给了一个传统的传媒大亨之后呢，这个公司就歇菜了。你就完全现在听不到 MySpace 公司在干什么的了。
他虽然没有消失，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
对，
我们生活当中总能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人，你知道他没有消失，
但是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对对，MySpace 公司也是这样的。你想，大概也就是在2-3年前，MySpace 还是一个很恐怖的公司，被认为是将会取代微软或者挑战 Google 这么一个公司。今天他去哪里了？没有了。
对，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真的看到什么叫速生速死。
这一点呢，就是说扎克伯格这种担心呢是很必要的。
对，
他想做的是把一个事儿做成，做出一个大手笔的东西来，你留给后人的，或者说他可能还有一点历史感吧。以后大家记起你这个名字的时候，不会说记得你赚了多少钱，而记得你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是吧？这才跟普通的那种创业者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了，在整个公司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机缘，如果他不碰到一些适当的人，在这种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碰到正确的人，来给他正确的 点拨的话，
嗯，
这个公司至少不可能成长那么快，也许就消失了，也有这种可能。
嗯，
还有呢，我们在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很多这种商业计划书，把自己的公司要做的生意啊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让这些 VCP 一看就动心，这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一种情景。事实上呢，很多的做的是非常棒的公司、伟大的公司，最终做成的事情和他刚开始做的事情相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你看看今天的腾讯你就知道了，腾讯刚开始只是想做一个聊天软件，
嗯，
到今天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跨媒体的帝国，是吧？
嗯，好的这种公司啊，实际上它在起步做什么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嗯，
它在这个事情开始做起来的时候，它能够非常敏感的感受各种各样的变化，
嗯，
时刻在调整自己的这种步伐和方向。
嗯，
那里头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扎克伯格的一个也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来问他说，你们班上有一个女生，
嗯，
我想跟她约会，
嗯，
她有没有男朋友了，她愿不愿意出来约会，她的上课的那些规律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那个扎克伯格说，你问我干嘛，这些信息又没有写在脸上，我怎么知道。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一下子猛然就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没有写在脸上，
嗯，
那么能不能写在脸上呢？他的网站不叫 Facebook 吗？
对，脸谱嘛，
啊，脸谱。哦，原来有些信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能写在脸上的，
但是
在互联网上
可以
写在 Facebook 上头，
这个可以有。
他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就突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马上就是直奔他的宿舍，就是把那个网页进行修改。
对，
啊，就是说他很快的在调整，
在功能上就让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标签写上去了。
嗯，
你愿意在你的脸上贴什么金，你就贴什么金，是吧？最近呢，我很生气，我有个朋友，超级大美女，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呢，没有结婚，然后呢，又是一个律师投行的，做很多大的很多项目的 IPO 什么的，
嗯，
然后呢，就在他的微博上就写到了北京剩女加宅女，然后呢，他把自己照片弄上去，最后呢，下面的那个微博的内容呢，都是写了他们的工作里面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我说你这是网络微博招亲，太狠了这一招，
嗯，
哇，现在很多人都很庆幸，幸好当年没嫁出去，是吧？
嗯，
留到了一个好时代，现在可以有无数的社会俊男奔过来。那这个事情就说远了，说回来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你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你在网络当中你的那张脸变得越来越重要，
嗯，
重心已经开始在偏移，
嗯，
这个事情很重要。
对，
第二个就是以前我们人和人之间你的联系是很少的，无非就家里面吃饭，平常同事上班有几个客户，但是在互联网上你可以变成非常清楚的联系的脉络图，
嗯，
你和谁是朋友，谁会关心你，他的朋友又有谁，那你的朋友的朋友可以怎么找到他，他完全被变成一些线性化的可被看到的一个关联，在以前那种关联是不能够被清晰看到的，
嗯，
这个事情很重要。以前我们总是觉得一个人身上经络你看不见就不存在，
嗯，
以前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这个人和那个人之间有关系，嗯，比如说和你太太吧，啊，
嗯，
我跟你太太其实有关系的，透过你有他的，是吧？这个线索现在可以被画出来了，
嗯，
以前是不能建立任何关系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变得更重要，就是说这个社会是真正体现出虚胜于实的时代，
啊，就是说这个人是有头有脸的，
嗯，
啊，我们过去说是吧，
嗯嗯，
出门要有好的行头，
嗯，
这个面子上的事情要过得去，是吧？现在呢其实不太重要，在这个 Facebook 在网上的这个面子，这个脸面，在网上的行头，当然了与此相关的是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你穿一个什么衣服，
嗯，
本质上是在干什么，
嗯，
就是信息发布，
对，
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你实际上在发布关于你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对，
让人一眼就能看到说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吧？这个我们过去都是把很多的精力都是用在这上头，但是呢效果除了那些明星穿了一个什么衣服走红地毯，这一下子大家都能看到以外，平时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实际上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在互联网上就不一样了。
嗯，
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虚拟世界里头，你的脸面比你在现实世界里头脸面
还要重要，
还要重要。而且呢， 这个世界既是虚拟的又是现实的，那它的力量就会非常大。所以 Facebook 它跟普通的社交网站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啊，它是基于现实的社交网络，
对，
它不是纯虚拟的。
对，
像这种偷菜的啊，什么开心农场这种社交网络，社交也是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嗯，
你要有邻居，你要去偷菜的话，你必须要能进到别人那个菜园子里去。
嗯，
你要有邻居，你要有社交，但是这种社交是虚拟的。
嗯，
当有一天你玩了两三个月以后，可能厌倦了，因为它没有根基嘛。
嗯，
这种人际关系是没有根基的。
嗯，
一旦你对这个菜园子不感兴趣了，
嗯，
所有的关系网就消失了。
对，
但是Facebook 这样的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这种网站，他们做的是基于现实的社交网络，它不会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嗯，
你只会把这个网络越编越绵密，越编越结实，越编越大。
嗯，
啊，你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完整。
嗯，
是这样一个局面。
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 Facebook 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嗯，
我个人看来啊，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确是这个地球上啊可以发生很多奇怪事情的一个国度。
嗯，
比如说全世界都在流行 Facebook 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在用手机完成这个过程，这它反而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嗯嗯，
你理解吗，老吴？
嗯，
就像美国人还在用录像机
录像带
录像带的时候，中国人一把就直接进入 DVD 时代。
嗯，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移动通信的这个建立，而且中国的这几个移动通信公司呢，其实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总体上来说，而且正好这个时代是一个宽带的时代来临了。所以呢，我认为呢，在这个基础上来说呢，未来腾讯和新浪这两家公司会扮演 Facebook 这样的角色。而且我个人认为，腾讯如果把它的几个优势发挥到它的微博上面的话呢，它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腾讯它可以把它的文件传输的功能，就在 QQ 上面的文件传输、视频传输这种东西呢，和它的微博嫁接。而且它还有那虚拟游戏，
嗯，
它有 QQ 群，还有它的支付的体系。如果它把这几个体系装进了它的微博里面的话，其实会非常恐怖。
嗯，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谈论这个 Facebook 呢，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脉络很多条的，
嗯
啊，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摸不到头脑，不过没有关系，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就这个话题呢深入探讨下去。
嗯，
为什么说创业团队需要一个能看得到成功愿景的人？什么是愿景和气魄的力量？为什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为眼前的小事而烦恼的。为什么说很多创业中遇到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有趣为什么就是生产力？为什么充足的资源是对视野的限制？为什么说三分饥与寒对人对企业都是必要的？什么是内部创业？为什么说创业的心态是不靠？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创业的心量。